上文书我们说到杨天慈在东西村赚得了朝章，跟他一起去桃园山要住周同大会光。来到桃园山附近，又找到了一位英雄叫做王明，三人结伴前往。快到的时候，发现一辆囚车从河州道上缓缓行来。杨天慈眼睛很精啊，一下就发现蒙囚车之内装的正是周同大哥。朝章事隔多年，一时也认不出自己的侄儿，拼命的瞪大双眼也看不清楚。王明没见过周同啊，就问了，哎，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中原教师周同。正是，他正在桃园山打慧光杀夏兵，不知怎么给慧光拿了，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朝章一听怒气冲冲，哎，且让我去把囚车砸碎，抢他出来再说。杨天慈心如火焚，曹叔叔说着在理，赶快行动。王明这个人到底是读过一些书，有点谋略，赶忙摇手，哎嘿嘿，我们做事要考虑周全，切莫打草惊蛇，弄巧成拙。番兵人多，防护又紧，我们只易智取，不易硬拼。啊，王明啊，等你计策想出来，他们走得远了，快说快说。曹章是个急性子，忍不住催促王明赶快定计。王明微微一笑，在两人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两个人喜笑颜开，是频频点头。说到这里，王明紧紧衣服，把铜链拿在手中，三腿两步就来到河州道上，两腿一叉，高声喝喊：呆，过往行人站住，大路通天是我开，有理无钱莫过来，识相的留下买路钱。押车的番将是二平章铁骨龙，一见有人拦道，先吓了一跳，赶紧手提一对铁锏，拍马上前。定睛一瞧，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在劫道，不觉得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，瞎了你这个草寇的狗眼，凭你单人独骑也敢去打下官兵的道路。嘿嘿，老爷眼里面认的白的是银，黄的是金，管你大夏大宋，就是天王老子到此也要留下买路钱。嘿嘿，要是毛家不给你，不给你就留下这辆囚车做抵押，拿钱来赎。铁骨龙一听，哇呀呀暴叫如雷：哇呀呀，放你娘的臭狗屁，我们三王二郎代家做的战利品给你当抵押品，你想得美。哦，那就好了，这辆囚车值6万两银子，银货两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好好好，既如此，你同上命来，舍我一剑。哈哈，我的名字叫做赵大都。赵大都，对，赵都督是我的儿子，你们通通是我的孙子。铁骨龙哪受得了如此之语，喝了一声：无理草寇，你看见吗？举剑就打将过来。王明说了一声：来得好。他舞动铜链，迎头相迎，两个人来来往往打了大概有十几个回合。王明是扭头就跑，嘴里还喊：爷爷打不过你，我跑啊。铁骨龙也不来追赶，哼着鼻子：呵呵，无能之辈，也想来抬水头上捞油水，某家与人为善，饶你去吧。刚说完，王明又反将过来，指着他呵呵笑的：嘿嘿，我的孙子，你怎么不来赶爷爷？你要是害怕了，就下马跪地喊我三声爷爷，我就放你去了。铁骨龙气的是三尸神暴跳，心想：这什么烂东西啊！啊，我不杀他，他来挑逗我。行，我杀了他，我出出心头的恶气。 想到这里，铁国龙瞪大了铜铃般的双眼，怒冲冲是拍马赶了上来。两个人斗了几个回合，一个在马上，一个在马下，没地方，王明蹲下身去，抓起一把细沙，呼就朝他脸上撒去。铁国龙是正儿八经的战将，哪想到有这一招，避也来不及了，细沙就钻入眼眶之内。众位，您都有迷眼睛的经历，那迷眼睛受不了啊，赶紧撩起战袍去擦。这是打仗啊，你能这样吗？王明是眼明手快，甩起铜链朝马腿打去，那马咻一声怪叫，心里没想你别打我呀，后腿一撅就把铁骨龙颠下来。王明心想一举截过翻将的性命，哪知道铁骨龙也是应敌之策了然于胸，一个连滚翻爬将起来，反身就跑。他双眼虽然是红肿难忍，但双腿也是跑得非常快，一边跑一边扯高嗓子就喊，小的们快来杀猫贼呀，喊了十几声也没听见回应之声。等到气喘吁吁跑回原地，他那堆士兵一个个趴在地上，手断脑裂，囚车早已不知去向。正在奇怪，左右两边山坳走出两个提刀的人。铁骨龙用力睁开眼，认的是周同和杨天慈。杨天慈在桃源山斗慧光他见过，所以他认。铁骨龙大喊一声，哎呀苦爷，哎呀苦爷，我中了周通通火雕虎离山之计也。他举起双眼准备上去同王明拼个死活，没想到身后石崖边转出一个满脸囚容的大汉，手提两柄大石锤，喊了一声打，铁骨龙脑袋就成了一桶浆糊。曹彰对着赶来的王明哈哈大笑，嘿嘿，这些番将不听打，哎，没看出来你这个白面郎君还会用计，侄儿大爷快来见过。周同赶忙上前与王明见过，在下周同，多蒙英雄拔刀相助，恩重如山，如若不弃，愿结为异姓兄弟。王明特别高兴啊，哎呀，王某不才，高攀仁兄，此生无憾。于是两人搓土为香，拜了几拜，又以侄儿的身份向朝章见礼。朝章特别高兴，好好好，我又多了一位侄。旁边杨天慈进言说，这一顿杀得过瘾，朝叔叔肚大容易饥饿，咱们还是边吃边聊。所以三个人呢就在树林里面捡了一处地方吃喝起来。酒过三巡，杨天慈起身就问啊，大哥你因何被囚，望道吉祥，说完了咱们再商议下步的去向。这么一问，周同是满脸的乌云，满腹的悲愤，长叹一声啊，一言难尽。上文书我们有交代，说周同自杨天慈走了以后，箭伤渐渐痊愈，每天在桃源山顶观察敌情，闲暇时教教史文恭武艺。这样过了三五天，这慧光天天前来挑战，四山围得铁桶一般，心中不免烦恼。这一日他把史文恭喊来，徒儿啊，据文师看来，番兵原想断我粮路，是我不战自困，但他们发觉我山上已有粮草，定然要兵分两路前去攻打黄州，如此我等无法下山黄州未已。师父，如此这般我们该如何来办？徒儿，你武艺大有长进，亦有闯营之力，为师写书信一封，派你面呈蔡军事，要他倾所有兵马开城出击，我当亲率两万余勇冲下山去，来个首尾突击，定然获胜。史文恭一听暗想，凭我新进学子的一身本领，要杀出重围是不成问题， 只是师傅还有一项绝技没有传我，那就是白练紫金锤，倒不如借此口实一并学来。想到这里，史文恭就深深拜敌，师父之命徒儿万死不辞，只求师父把白练紫金锤授予徒儿，是我有把握杀出重围。周同一听这话当即一愣，史文恭要我把所有绝技都传授于他，这不合适，这是我的看家本领，舞动起来变幻莫测，杀伤力大，无论是防身还是对阵，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。当年南班元帅就是死在这只锤下。继而一想，哎，既然收史文恭为徒，就如同父子，事到如今以国家利益为重。周同一咬牙断然说道，好吧，为了大宋社稷安危，为师全盘授予你吧。于是他从豹皮囊当中取出了白练紫金锤，从步法、手法、身法、眼耳配合等等方面讲授要领，亲自示范。但见他左手平身，右手抓锤，一声喊打，小锤呼啸而出，铿然作响，随之步法已至，金锤向后飞去，尚未到达目标，又朝左边飞来，一回首又滴溜溜飞向右侧，这真是眼看八方，锤打四路。在弹指一挥间，史文恭不知高低喊了一声，师父真神锤也。周同收锤入囊，面不改色，气不喘，微微一笑，哈，徒儿啊，此锤法靠一两天是练不好的，你要平日不断苦练，熟能生巧，去百家之长，融于一炉，行军打仗正是最佳之机，望徒儿早日成为国之良才，你要切记切记。史文恭把师父的一番教诲默然记于心头，谢过师父，苦练了两天。这天早晨，周同把一封书信交给史文恭，语重心长的关照了，徒儿啊，在你身上寄托着征西将士的安危，也寄托着为师一生的心血，近日你就闯营去吧，杀出重围，放起信炮，好让我放心。师父不必担心，徒儿牢记师父教诲，我这就闯营去了。说完，史文恭披挂上马就出了关口。翻营探马也不是傻子，一看一员宋将冲下山来，急忙报与赵都督。约西军士问他身后可列兵吗？报告军士，就单人匹马。哎呀，国不出我的所料，这是山上派人催去援军和粮草去了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某家要来他一个敲山震虎，银葫芦坑啊。旁边二郎主赵都督就要军事约西把话说清楚，约西就如此这般向二郎主耳语了一番，赵都督喜得大嘴咧开，命众将按军事妙计速速行动。再说史文恭挺起白宝虎头金钻枪，已然冲至山脚开阔地带，猛喝一声，呔，西番听得俺史文恭闯营来了。说完他啪啪啪拨去狼牙，挑开乱箭，越过壕沟，闪开陷坑，扫开挡木，撩飞陆寨，枪尖子对准营门猛地一扫，横地一挑，哗啦一声响，营门就被打开，史文恭单身匹马冲进刀山冰海之中，一路大将过去是遇上死碰着伤，番兵也就大乱了。大概纵身二三里路，就遇到一员番将挡道，石蛮子且慢向前，哎，速速下马受死。史文恭一看这员大将好生凶恶，赤发黄裘，鼻孔朝天，眼似铜铃，嘴可吞天，番贼速速报上名来。 猫家乃是三品章豪国旗师爷，奉狼主之命，他来缺捏烧鸡。咔跳，史文恭也不大话，一声大嚎，枪此处倒大的一团枪花，直奔三将门面。哈过去大吃一惊，史蛮子耍的什么枪法呀？没见过，就挥动大刀去架。三将根本不认识，这个枪叫做百鸟朝凤枪，一团枪花当中有八个枪尖，继而一抖动换成66个枪头，你就再也看不准哪个枪尖是真，哪个枪尖是假，你叫哈国旗如何招架？数个回合以后，史文恭一招凤凰抬头撞顶梁，金枪枪尖对准三明章咽喉奔去。哈国旗大惊失色，哎呀，急速把头一低，就听到咔嚓一声，头上狐皮盔就挑飞了。哎呦，吓得这员番将魂飞海外三千里，破上巫山十二峰，勒转马头拼命的就跑。番兵一看主将败了，纷纷是四散逃命。史文恭趁此锐气杀开一条血路，等到四平章哈国豹率兵马赶来，他已冲出了十里连营，连忙燃起一枚信炮，腾空飞上蓝天，告诉桃园山上的恩师周同，他已然安全突围。周同在山上见了，这才暂时放下心事，加固攻势，严加防守，以待破敌。这里史文恭打马疾驰黄州，一路上好不得意，心里想，我已经会了百鸟朝凤枪，白练紫荆锤，那真是如虎生翼，我今后就可以纵横天下，我真是前途无量。这时候已经是日暮时分，离黄州尚有百里之遥，史文恭猛见前面群山对峙，绵延十余里，大路必从其间通过，地势极其险要。这时候他才想起，哦，此处名叫石宝山，史文恭是个将才，他心中就暗想，如果两边山坳设下伏兵，千军万马也难过此，黄州可保无虑，但若番兵捷足先登，占据此山，黄州援军非但难以出击，反受其困。可惜的是，史文恭想到，别人也想到。当史文恭出了石宝山，西夏约西军师派出平章哈国旗花国豹，率领20000人马将两山占领，一个个伏在山石树林之中，马扎銮铃，营不起摧，凉水干粮，虎视眈眈，准备伏击宋军。还有更严重的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人家已然想到，另有30000番兵由铁罗汉慧光督阵，已尾随其后，金戈铁马已然赶来。史文恭对此一无所知啊，他只顾自己披星戴月，放马疾驰，很快就来到黄州城下。敢问城楼钢鼓声声，旌旗猎猎，高声喝喊，宋军将士速速开门。城上有人高喝，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史文恭一听，这是蔡挺的声音，蔡将军，我是先行监军史文恭，有军机面禀军师蔡大人，速速通报。好好好，你等一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听见城楼上甩下一条绳索，上面一只大箩筐。蔡挺在城楼之上高声喝喊，蔡元帅命令，为防引狼入室，史文恭先将兵器吊上城楼，而后再把人吊上来。史文恭心中好不懊恼啊！我们出生入死，差点连命都没有，你却如此疑神疑鬼，这不像话呀！但是他惧怕蔡京的权势，敢怒不敢言，只好乖乖把兵器让蔡挺吊上。等到第二次甩下绳索，再度爬入筐中，晃晃悠悠让士兵拉上了城。刚从箩筐当中爬出来，就听到蔡挺一声喝喊，拿下了。 用上一群士兵，把史文恭五花大绑起来。史文恭高喊：“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舍得性命前来，为什么把我绑了？”蔡挺在旁边微微一笑：“哎，这是蔡大人之命，末将不能不从。史将军千万莫怪，去见了元帅再说。”说完就押着史文恭往帅府而去。此时的帅府灯火辉煌，守卫森严，蔡京高坐太师椅上，见史文恭来到也不多问，拍掌击在案上：“大胆史文恭，本帅待你不薄，替你为先行监军，因何违抗率领，按兵不动，至今还未攻下河州城？”史文恭赶忙跪倒在地：“哎呀，启禀元帅呀、啊，时是番兵势大，折了两阵，先行周将军身负重伤，被困桃源山，并非有意按兵不动啊。”于是史文恭便把攻打河州的经过一一禀告，又从怀中掏出周同书信交卫士呈上。蔡京略一观看，嘿嘿冷笑：“嘿嘿，一派胡言。周同用一万人马轻取西黄二城，为何六万人马攻不下河州？分明是他和你狼狈为奸，想派你来骗开城门，引狼入室，图谋推翻大宋江山，与西夏平分天下。”史文恭听此一说，这帽子扣得太吓人了，当即软瘫在地：“大人明鉴，末将对大人忠心耿耿，我怎会做出此等叛国投敌之事？那周同呢？他对本帅也忠心耿耿吗？”这史文恭为难了，他拿眼睛偷偷一瞥着蔡京一看，双眼露出凶光，左右卫士刀枪高举，他不知道如何开口。正在这时，城外炮声震天，一片火光照耀，如同薄昼。守城军士急急忙忙前来禀报：“报告元帅，大事不好，大批番兵已在城外十五里安营扎寨。”蔡京一听，吓得面如土色，继而一蹦老高：“都大胆史文恭，我说你和周通已然叛国投敌，还敢欺哄本帅？来呀，拉出去砍了！”众军士气愤难忍，一拥而上，摘下头盔，揪住头发就往辕门之外拉。这一突如其来的敌情，把史文恭真正吓得魂灵出窍，浑身冷汗的大声叫起屈来：“蔡大人，蔡元帅，蔡军师，末将冤枉啊！蔡元帅饶命，蔡军师饶命，让我把话说明。”这时候，蔡挺走上前来跪地保荐：“大人，刀下留人，末将有话要说。”“有话快说。”“大人，史将军乃是大宋一员虎将，一向受元帅栽培，平素忠心耿耿，不可能干出叛国之事。此次他不顾性命冲击番营前来报信，说不定是受了周同的要挟，另有隐情，请大人先恕其死罪，待他禀明以后再做理论。”“好，且把史文恭押回来，让他从实招来，不得有一丝隐瞒。”蔡京要斩史文恭，却因蔡挺一番言论留住他的性命，有何阴谋勾当？咱们下文再说。哎。